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共11讲，每讲分上下两部分。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丈夫怎么样用舍己的爱来爱他的妻子，换句话说，你可以看见这也就是把顺服用一个不同的表达方式 来说明，丈夫也是这样子放下他自己，这样子完全的不考虑自己，换句话说，他也等于是自愿的把自己放在妻子之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圣经里面保罗这一段的教导里面是延续第21节，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也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很多的教导讲到夫妻的关系是一种统治式的夫妻关系。什么叫统治式？英文就是 hierarchy， 意思就是说在家庭的里面，神基督是居首位，但是神下来就是丈夫，因为丈夫是头，那么然后接下来是妻子，所以妻子是次于丈夫，因为她必须顺服她的丈夫。再四肢就是儿女啊，你也有你们家有养宠物的话，可能再次之是你们家的狗或者是你们家的猫，这是一种统治式的夫妻关系，或者说在家庭里面的一个次序。这一种的统治式的夫妻关系不是真理，是半真理，半真理就不是真理。换句话说，圣经的教导并不是如此，圣经的教导特别是从基督为我们完成了救赎以后，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不分男不分女，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我们都是一样，是在基督里面有个平等的地位。那么因此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出于自愿的把自己放在丈夫之下，丈夫对妻子的爱是舍己的爱，也是一种自愿的把自己放在妻子之下。所以正确的夫妻关系是怎么样呢？在这讲义上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图，请大家看一下。在正确的夫妻关系，神或者说基督是在一个正三角形的顶端，那么这个正三角形的下面两端，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妻子，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夫妻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刚刚说的加拉太书第三章28节，在基督的里面不分男的不分女的，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另外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这段圣经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哈。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讲到妻子是跟丈夫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这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丈夫跟妻子在神面前是完全的平等。但是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妻子是要顺服丈夫，可是丈夫是要以舍己的爱爱妻子。换句话说，妻子是顺服自愿的把自己放在丈夫之下，而丈夫以舍己的爱爱妻子也是自愿的把自己放在妻子之下，这才是一个正常正确的夫妻关系。那么以后我们讲到夫妻是属灵同伴，我们还要用这个图，我们要看看那么夫妻跟神的关系以及夫妻彼此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的相互影响。那个我等我们讲到夫妻是属灵同伴的时候，我们会再回到这个图，我们再来看啊。那么因此夫妻都是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原则之下，圣经还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妻子的角色跟丈夫的角色，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着圣经给妻子的角色 以及圣经给丈夫的角色，我们来遵行神的话。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那么圣经教导我们妻子的角色是什么呢？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一起看一下，请翻开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十五节念到第二十节。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十五节念到第二十节。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段圣经很有趣哈。那么十五节，为什么我们要从十五节开始念？因为十五节说，神造了亚当，他把他放在伊甸园，要他修理看守。那么我们在讲基要真理曾经说过，这个在原文圣经有另外一个另外的手不同的抄本里面，这里可以这里这修理看守这两个字哈，在原来是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在不同的抄本里面是敬拜顺服。换句话说，神把那人放在伊甸园，要他敬拜顺服神。因此十六节十七节神就给他一个命令，要他去遵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顺服神。但是十八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如果把原文直译的话，这里是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适合他的帮助者。好，所以首先我们看见神看到亚当的需要，他造了亚当，但是他说这个人独居不好。神看见他的需要，神说我要给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上一堂课我们讲到，神造男造女，神设立婚姻，其实是反映神的形象，因为神本身是三一的神，父子圣灵，就是一个同伴的关系，是一个 partnership。所以在这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神看见亚当有这个需要，但是接下来十九节到二十节，神要亚当自己也体认他有这个需要。所以十九节神就把他造的这些动物和飞禽走兽都带到那人面前，叫他给他命名，那么亚当就给他命名。但是二十节他说，他给这些飞禽走兽都命了名，只是他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那么这些飞禽走兽都是成双入对，都是有配偶，只是这个亚当给他们命名以后，他发现他并没有配偶帮助他，他不像这些动物。所以不但神看见他的需要，神也要他自己体认他有这个需要。我想这一点对于做丈夫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需要我们的妻子的帮助啊。我们不要以为说我有没有这个妻子的帮助都无所谓，事实上我们是彼此需要的，做妻子的需要丈夫，做丈夫的也需要妻子的帮助。那么但是然后我们就看，那么这个适合他的帮助者是在哪些方面来帮助他呢？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刚刚念的第十五节，神把这个人放在伊甸园，要他敬拜顺服神，于是神就给他一个命令要他去遵守。所以神给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第一个最主要的需要彼此帮助的就是在敬拜顺服神这方面。那么当然我们看到第三章，我们发现夏娃就是亚当的妻子，她是失败了，因为是她 受了蛇的引诱，摘了那棵善恶树的果子吃，以后她还要她的丈夫也吃，所以她没有在这方面做一个真正好的帮助者。因为神要人敬拜顺服神，给人一个命令要人去遵行，那么显然这个命令夏娃为什么知道？因为亚当要把这个命令告诉他，但是结果夏娃却失败，或者说失职了，他没有在这方面做一个好的帮助者。所以我想对于我们做妻子的来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丈夫的帮助者？在哪一些方面？从这个创世纪的上下文最重要的一方面，我们必须在敬拜顺服神这样的事情上来帮助我们的丈夫。那么第二，我们在第一章的28节，上次我们读过，当神造男造女，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于是神就照他们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神就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第二方面，妻子给丈夫的帮助就是生养敬虔的后裔，不仅仅是生养子女，而是生养敬虔的后裔。换句话说，这个敬虔的，我们神造人，神的心意是要人成为一个敬虔的神，敬虔的人啊，要人敬畏神，顺服神。那么神也要我们生养敬虔的后代。所以做妻子的，当然一个人不可能生孩子，夫妻生了孩子也要共同的来养育教养这个孩子，使他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要生养敬虔的后裔。那么第三方面，就是也是在第一章28节，上次我们提到，不仅仅神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神说你们要治理这地，你们要管理神的创造，这也是神给夫妻共同的一个吩咐。所以做妻子也是要在这方面跟来帮助丈夫来治理神所创造的一切。那么这是妻子应当做丈夫的帮助者。那从创世纪当初神造人和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三方面，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丈夫，来做一个适合的帮助者。但是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在那里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就像丈夫是妻子的头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3节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因此我们看到丈夫的角色，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丈夫是头。虽然我们说夫妻是同等的，但是神是在家庭的里面设立丈夫做头。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这里所谓的丈夫是头，这个头的意义到底是如何？因为我们常常把这个观念把它扭曲，我们以为头就是凡事要听我的，我是头。其实我们仔细的读，接下来保罗怎么样为这个头下定义？保罗首先是以基督是教会的头，作为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榜样。就好像我们刚刚说，丈夫要爱妻子，怎么爱？也是以基督爱教会的爱，作为丈夫爱妻子的榜样。所以当保罗说到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头是怎么样的一个头？乃是以基督是教会的头作为榜样。那么基督是怎么样是做教会的头呢？他接下来说，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基督是教会的救主所传递的一个重点，就是讲到他是教会的救主，所以他是保护教会，是拯救教会的那一位。他因着他爱教会，保护教会，拯救教会，因此他得以成为教会的头。同样的，丈夫做妻子的头，是因着丈夫爱妻子，保护妻子，因着丈夫这样子的对妻子的爱， 所以他得以成为妻子的头。换句话说，妻子就愿意主动地把自己扶在丈夫之下。所以这样看来，这个头绝对不是那种所谓的集权式的头啊，不是所谓的那种好像丈夫他就有，他就是是可以发号施令的，然后妻子就是什么都必须听从他，不是这样子。丈夫乃是以他对妻子的爱和保护，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救主，以这个来赢取妻子对他的顺服，妻子就主动的愿意把自己放在他之下。并且基督他做教会的救主，他是舍了自己的生命来把教会拯救出来，所以还是讲到这个头是以一种舍己的方式，不是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所以基督是怎么样成为教会的头，丈夫也怎么样成为妻子的头。事实上夫妻真的是一种相互的，一个丈夫真能够这样子的来爱妻子，这个妻子一定欣然的主动的愿意服在丈夫之下。那么当然做妻子的如果是主动的欣然的把自己服在丈夫之下，我相信丈夫也就会很乐于以妻子为他最主要的、最优先所关心的，以妻子的需要作为他首要所关心的，他也愿意舍己，也愿意放下自己，一切以妻子的益处作为他的最主要关心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做头的意义是以基督是教会的头作为一个榜样。但是第二，这个做头的意义也是说明神设立丈夫做家庭的头，做妻子的头，丈夫是要为全家向神负一个属灵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人将来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向神负责任。这个责任主要是一个属灵的责任，意思就是说对神，对这位公义的神，神给我们的命令，神给我们的吩咐，我们有没有去遵行，我们有没有去履行神的旨意。那么丈夫是头，第二方面的意义就是讲到丈夫要为全家负这个属灵的责任。这是从哪里可以看到呢？我们从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第二章跟第三章，刚刚我们讲到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要他敬拜顺服神，然后神就给他一个命令，说园子当中所有果子果树你都可以吃，可是园当中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把这个命令给亚当，我们看到神给他这个命令是在他造夏娃之前，因为接下来十八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神先把这个命令给了亚当，然后神就造了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然后亚当就要把神的这个命令告诉他的妻子。那么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章，可是夏娃他没有遵守这个命令，当蛇试探他的时候他失败了，他就伸手去采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不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吃，不但他自己吃，他还把它给谁？给他的丈夫，他的丈夫也吃了。当他们两个都犯了罪，违背了神的命令，神第一个是向谁追讨责任？亚当。神没有先去夏娃那里问他说，为什么你先去摘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神是先呼叫亚当，当然他们两个藏起来，神就问亚当，你为什么躲藏起来？亚当说，因为我赤身。神说，你为什么知道赤身？是不是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果子？那么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十七节，神说，因为你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能吃的果子，所以有以下的咒诅要临到你。虽然这个人犯罪以后，神宣告这个咒诅，向蛇宣告咒诅，也向夏娃宣告咒诅，但是也向亚当宣告咒诅， 当神向亚当宣告咒诅，他特别说，因为你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这里神所责备的不是因为亚当听妻子的话，而是你听从妻子的话去做我吩咐你不要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当这个妻子，当这个夏娃，她违背了神的命令，做了神吩咐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她又去叫她的丈夫也同样做同样的事的时候，她的丈夫竟然没有负起责任来，没有分辨这是不对的，也就跟着他的妻子去做了违反神的命令的事情。所以神的责备并不是说丈夫不可以听妻子的话，神是说你的妻子如果叫你做一个违背神旨意神命令的事情，你应当要负起责任来，你要分辨这事情的对错。如果妻子要你做的是不合乎神旨意的事情，你需要去纠正，你需要去禁止。所以从这个创世纪很清楚看见，命令是先给亚当，亚当要把这个命令告诉他的妻子，那么亚当也有责任在遵守这个命令的事情上，他是有最后的责任 final word。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做头的一个角色很重要的是要负起，向神负起全家，向神负这个属灵的一个责任。那么如果，所以这个做头是这个负这个属灵责任的这个意义，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什么事情，当我们说丈夫要做头，他要做领导的时候，这并不表示什么事情都是要丈夫来发起，意思就是说不是什么事情都要丈夫来 initiate。 相反的，妻子是一个帮助者，所以有很多时候可能是妻子首先提出来，但是如果这个做妻子的她提出来说，她跟丈夫说，我们这个礼拜天好不好，我们全家有一个家庭崇拜，那么当妻子一提出来，这个丈夫他马上说很好，我们就来举行一个家庭崇拜，那么这个丈夫他就已经负起了他做头的责任，他就已经履行了他做头的责任。所以做头做领导的意思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是要丈夫发起，因为我们在实际的经验里面会发现，很多的姊妹常常都跟我分享，很多时候可能做妻子的比较细腻，他也会顾虑到比较多的需要，可是他一直期望是他的丈夫先发动，就会发现累得不得了。因为我们以为做头就是什么事情都应该他先发起，其实不是，做头是他要负这个责任，所以有很多时候可能是妻子先发起，但是一旦妻子发起一件事情是合乎神的旨意，这个丈夫马上赞同，当他赞同的时候，他就是已经负了这个责任了，因为他表明这是对的，这是好的。但是如果妻子要说提出一个建议是不合神的旨意，是违背神的命令，那丈夫这时候就要制止，或者就要加以纠正。所以呢，我们家是实质上我们家就是这样，因为大部分都是我在那边 initiate 啊，就很多时候都是我跟庄总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啊。他很少会先来找我说我们来祷告，但是每一次我跟他提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庄牧师的反应一定是说好，所以他其实就是在负这个责任，懂吗？啊，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不要以为说这个做头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不要忘了妻子是什么，是帮助者。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敬拜顺服神这方面来帮助丈夫。所以但是丈夫不要忘记你有这个责任，有一天将来到神的面前，你的家庭向神这个属灵的责任，你要向神交账，这个责任神要找你负，不是找你的太太。那么但是呢不一定在实际生活里面你是总是那个主动发起的人，很多时候可能是太太先发起，但是呢只要这个做丈夫的他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 他能够表示赞同或者加以这个纠正，他就是在负这个座头的责任。好，那么最后这个座头的意义也表明丈夫是要负家庭的经济责任，就是说家庭主要的经济责任是应当由丈夫来负承担。这是从哪里可以看见呢？在创世纪第三章的17节到19节，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神宣告咒诅的时候，神对亚当说，他说你要从今以后要汗流满面才得什么？才得糊口。所以这里看见这个做丈夫的，他要负担这个家庭的，他是主要负担家庭经济责任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以后讲到子女管教，我们也会建议，也因此如果生养了子女要教养近前的后裔，我们建议做妻子的或者说做母亲的能够做一个全职的母亲，在家里面专心的来教养他们的儿女，成为一个近前的后裔啊。那这个等到我们讲到子女管教，我们会再提到关于母亲跟父亲的不同的角色。那么因此今天我们从圣经就看到整个夫妻的关系以及丈夫跟妻子的角色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我想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回去都好好的再把它重新的去在神面前去思想。如果我们可以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我们就可以享受在一个家庭里面那种婚姻的幸福跟快乐。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教导真的是非常的宝贵。主，我们真的是愿意真正明白你话语所教导我们的所说的，让我们真的都能够存着敬畏的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但是做妻子的愿意主动的把自己放在丈夫的下面，愿意这样子主动的来顺服丈夫，做丈夫的也真的是以舍己的爱来爱妻子。主，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里面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自我中心，但是我们还是要恳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以这个作为一个目标，作为我们婚姻努力的方向，作为我们夫妻之间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一个健康的关系的一个准则。但是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做妻子的晓得怎么样做丈夫的帮助者，真的是能够在敬拜顺服神、教养近前的后裔以及治理家庭，甚至在教会的侍奉各方面管理神所造的一切，我们能够做一个适合的帮助者。也求主帮助丈夫知道怎么样来做头，真的是以基督做头的榜样来爱妻子，来舍己，同时也知道我们的责任，知道神给丈夫一个做头的责任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责任，要为全家负这个属灵的责任，并且也能够在经济上作为家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供应者。主，真的是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有一个深入的明白，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有知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却行不出来，反而会用我们的知识去批评别人。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话，就把这个话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实际的去遵行你的话。再一次感谢主，因为你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真的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 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